观众大家好，欢迎再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元庆啊，
嗯哼，
记得前几次你跟欣然主持的那个史前人类的现代生活，
是的，
观众朋友看了以后啊很有兴趣，所以呢他们就很多观众就希望能够我们再多给他们一些这方面的资料。
好啊，
对，那今天是不是我们又准备了什么呢？
对啊，我记得啊有一个广告非常有意思，
是
那广告在推销什么东西我是记不清楚了，但是内容演的呢是一群史前人类的生活。
嗯嗯，
那他演的是一群猿人，当然我们不承认猿人是我们的老祖宗了啊。
对，
那么就讲这些猿人啊，他们都是用牙齿来交换物品。
哦
啊，他们看到喜欢的东西的时候就嘣敲一颗牙齿下来换物品。对，那么演了就是有一个猿人呢，他换了一根鸡大腿
啊，
非常的高兴，正准备大快朵颐的时候，
uh-huh.
嘴巴这么一打开呢，牙齿全换完了，
啊、都已经没牙了，都还想啃鸡腿啊。
是的，
那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谈一谈牙齿。
嗯哼，
有一个叫做 J. Eric Thompson 的一个英国考古队的领队呢，他们在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在玛雅文化中发现了用天然黄铁矿补的两颗这个算是蛀牙吧。
啊、uh-huh.
那这两颗牙齿呢，是在一个叫牛山的废墟中发现的。它这个是，而且是一个像拱形墓穴的一个里面发现的啊。
Uh-huh.
这拱形墓穴里面呢，还有很多收藏完好的，像什么玛雅的图画啦、
uh-huh.
陶瓷啦，还甚至一些玉耳环，还有一些小的玉珠， oh. 甚至还发现了一面镜子
啊。Uh-huh.
对，而根据这个镜子呢，他们判断大概就是在公元400到800年那段时间，这个墓穴是存在的。
嗯哼。
那所以在过去这1000多年前呢， uh-huh. 可能。就是他们科学家认为说可能就是已经有所谓的牙科了，而且他们还知道用金属去填补这个牙齿。
哦，所以这个在1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牙医了。
对，
那么我们再往前看一看啊，这是在埃及的博物馆里面所收藏的一个木乃伊。
嗯哼，
这个木乃伊它的生存时间呢，根据古物学家的判断呢，他们应该是在古埃及的第18王朝
啊、uh-huh.
也就是大概距今有3500年前左右，
嗯，
这么个时代。那么特别的是这个木乃伊啊，它的大脚趾被切除了
啊、uh-huh.
各位可以从照片上看到，那么切除的这个脚趾呢之后又安装了一个假的脚趾，
嗯，
是由皮革和木料所做成的。
哦，
所以古物学家他们认为啊，在3500年前的古埃及，他们的外科手术跟麻醉术其实就已经相当发达了。
是的，
那我觉得让我感到惊奇的，除了他们这个外科手术很发达之外，他们这个生活好像也挺讲究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如果你这个脚的大拇指受伤或者怎么被割掉了，割掉就割掉了、我们一般做的这个义肢，好像你比如说做的腿啦，或者做个手比较大的，
嗯，
那么恐怕不太会有人去做这种
小指头
的。
对、
啊、
对，
所以他们看起来生活还倒蛮讲究的。
的确，如果要说古代埃及人他还会懂得施行心脏手术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
的确不可思议啊。
但是呢，很多考古学家们他们经过了一段时间挖掘啊，
嗯，
然后有发现很多很类似的一个例子啊。
嗯哼，
就是说他们在1986年有一个日本所领导的考古小组呢、在埃及的金字塔里面发现一个小男童的这个木乃伊，就发现这个男童的胸部啊有一个人造心脏。
哇，人造心脏。
是的，那无独有偶的呢，后来又有其他的像德国啊、比利时的这个考古小组，
嗯，
在另外一个木乃伊里面发现一具女尸、
嗯、
啊，大概35岁到40岁的女尸、她也有一个好像是经过这个人工这个手术移植的心脏。
哦，
而这两个心脏呢，这个小男孩跟这小女孩看起来跟这个
女
的看起来是一样的。
哦，一样的做法的心脏，
完全几乎一样的心脏、对。那这个人造心脏他们还发现说，就好像跟我们今天的人造心脏很接近啊、它也是有一些橡胶、还有一些像金属很特殊的合金做成的。
嗯嗯。
那回想就是说我们到今天的这个我们施行这个心脏换心手术都还不是那么样的。
的确啊。
很有把握啊。
是。
但是感觉上好像他们在当时就已经非常进步了。
的确是不容易。
对。
我们晓得这个心脏移植手术啊，在现代的人类来讲它历经了非常艰难的历程。
对。
那么我们现代人类第一次做这个心脏移植的手术啊，是在1962年。那么这个病人呢，在很不幸的他在手术后18天就死于肺炎。
哦。
那么真正算是比较成功的一个例子啊，是在1982年
12月份，
那么有一个病人呢，他接受了这个人工心脏以后活了111天。
哦，
对。那么我们就想想看，难道是埃及人他们在5000年前就能够创造了这个医学奇迹吗？
是啊。
这个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啊。那么在同一个时期呢，在我们中国也有很伟大的这个手术。
嗯哼，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距今5000年以前的这个广饶傅家大汶口文化遗址啊，
嗯哼，
它里面发掘出了一个成年男性的头骨。
哦，
在这个头骨的右侧后方，发现有这么大概是3公分乘2.5公分左右的这么一个弧形的圆洞。
嗯哼，
发现这个洞口啊，非常的平滑，弧形也是很平顺。那么之后呢，这些专家学者他们就利用了这个CT 断层扫描，还有 X 光透视啊，最后又利用这个三维成像啊，发现说，哎，它这个圆洞啊，其实是经过很锋利的这个手术刀或是什么样的这个锐利的工具把它切开的。那么另外呢，这些医学专家啊，他们就根据这个分析研究，包括了这个中国科学院骨脊椎动物研究所的这个有一位研究员叫做吴新志先生，他提到啊，他讲说在这种开口边缘这种圆弧状属于自然修复啊，它一定是只有在十分精密的这个手术以及骨组织复原以后，它才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的，
所以呢，从这种判断来讲，在当时5000年以前，这个手术它应该是成功的。而且手术完了之后，这个就是这个病患他还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洞口才能够恢复到这么平顺的一个状态。
是的，
嗯，
讲到这儿呢，让我想到我们中国的以前一个三国时代很有名的故事
啊，
就是当时曹操啊跟华佗的故事、
哎、啊哈，
当时曹操好像那个华佗看到曹操里面脑里面长了一个瘤
啊哈，
那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说他们神医都是天目开的人。
对对对，
那曹操听他这么说，说怎么样，你要想要开我脑袋想要砍我脑袋是吧，就把华佗给关到监狱里去，
以为华佗要害他。
哎，以为华佗要害他，结果后来呢，华佗就病死在监狱里。
哦，
等到曹操真的那个脑病犯的时候，他才想到了华佗，他要去找他的时候可惜来不及了，所以他如果当时如果没把他关起来的话，也许他还多活一点。
是的是的，想到这个特异功能治病啊，在中国大陆呢，这种例子就是屡见不鲜了。
是，
那么我在《算法论》这本书里面看到过这么一个例子，
嗯，
说有一个特异功能的人啊，他帮人拔牙，
嗯，
他拔牙的这个方式非常的特别。
怎么说？
哎，他是在这个公园外面啊，早晨在公园外面摆个地摊，
嗯，
就是从公园练身体出来的人呢、啊，牙齿有不好的就来找他，来一个拔一个。那么他是用准备好的一个这个塑胶瓶，里面装有一些黄药水，
嗯，
然后把这个黄药水打开，病人来了以后，就对着病人这个坏牙，
嗯，
让病人从里面嘬几口气，
嗯，
然后完了以后呢，把这个黄药水瓶盖盖起来，之后从身上掏出一个火柴棒来，
哦，
对着这个坏牙，只要这么一拨、
啊，
坏牙就掉下来了，
哦，这么神奇，
对比现在的这个牙医技术啊，那可要高明的多了。
刚才跟各位观众讲了这么多，都是有关医学技术方面的惊人发现。
是的，
让我们就来谈一些古人所拥有的其他的科学技术。比方说呢，早在2000年的时候呢，就是当时所谓埃及艳后那个时代，那个巴格达的银器制造商呢，已经知道利用电池替首饰来镀金。
哦，
这个并不是神话，因为呢，位于 Massachusetts 有一个地方叫 Pittsfield 通用电器公司里面有一个工程师啊，他叫做Gary， 他就完全仿照这个当时他们发现这个所谓的像一个电池的一个东西，他精确复制的这个电池，而且呢，当他把电源通上的时候，果然产生电流。
难怪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埃及艳后她的金项链那么漂亮，不过这也是我们现代人做的。
是，
在中国大陆啊，甘肃和新疆交界处的一个马鬃山呢、啊，有一位。就是专门收集这种奇石的，叫做王志林先生，他收集到一块很奇怪的石头，
嗯，
大概是长8公分跟7公分左右这么大小，重大概是466克。那么在这个石头里面呢，发现了有一个像金属一样的棒子，它里面有这个螺纹，然后另外呢有金属缠在里面。各位可以看看这照片，非常奇特。那么很多人认为呢，这是不是古代的一个火星塞？
记得呢，我们 们以前介绍过很多像玛雅文化啦，还有埃及的一些古文明，我们发现它是石壁啊，或者说雕刻的石头上面，都有很多跟天文观测的一些事情啊，表示他们在当时对于这个天文有相当的知识。
对，
而事实上呢，在非洲有一个叫做多冈部落的，他们对于天文知识也非常的发达。
嗯哼，
他们是生活在西非马里南部的一个叫尼格尔河大拐弯处，它是以耕种和游牧为生，他们并没有任何文字，他们只是凭他们的口授来传递知识。
嗯哼，
而在他们这个部落中有一个口授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过去400年中，对于天文学家称作一个叫天狼星 B 星、B 星啊，就是天狼星的半星的星体有十分准确的描述。
嗯，
这个就让科学家非常吃惊。
各位观众，让科学家们吃惊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天狼星啊，它非常的暗淡，
嗯哼，
是用我们人的肉眼没办法观察到的。
嗯哼，
那么现代的天文学家啊，利用这么高科技的天文观测仪器做了大量的观察，一直到了19世纪才第一次看到它。
嗯，
那么在多冈部落，他们没有任何的天文仪器，只是靠古就是他们的这些祖先的这个口传的情况之下，他们能够了解到天狼星是由一颗大星和一个小星所组成的。同时他们知道这个小星啊，体积很小，但是重量非常的大。
嗯，
那么在这个西方这些媒体记者去采访这个多冈部落的时候，他们那个族里面的老人啊，能够用手杖就画出两颗星的运行轨迹。
嗯哼，
同时这个轨迹呢，跟现在我们西方天文学家们所了解到天狼星所运行的轨迹是相当的类似。
嗯，
所以这个情况让我们西方，让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
林县长，我们主持这节目已经这么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讲了很多这种史前人类文化的例子。对，那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我觉得我们这个教科书里面写啊，人类的文明只有在过去一万年
左右啊，
我觉得这个实在是不太能让我接受啊。
是的，
我们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说，人类的文明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就有了，而且它还是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就是一茬一茬的这样一直延续到今天。
对，
我就在纳闷说，这些人以前这些人到哪去了？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是啊，
嗯，
对于永续这个问题啊，我还没有主持这个节目前就很感兴趣，当然主持了以后就更关心了。那么我就在想，古时候这些人他们的科技都已经发展到了极致。
嗯
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例子，比如说21年前运转了50万年的核反应堆啊，
是，
那么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各种例子。
对，
那么我们就想到啊，我就想到这个古时候的人他们的这个社会毁灭绝对不会是因为科技不发达，
嗯，
绝对不会是因为他们太落后而毁灭掉的。
对，
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社会，我们现在人类的这个科技不断的在往前进，
嗯，
可是呢人类的道德水准一直不断的往下滑。
的确
啊，所以按照这个推回去的话，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古代人他们的科技很发达，可是道德滑落到了谷底，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社会这个文明才会被毁灭掉的。
的确，这个科技越发达哈，人的欲望就越来越大。
嗯，
其实我们今天其实大家都有这个感觉。
对，
人的欲望一大以后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很紧张，因为他都想保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于还想夺取
别人的利益。
对，那国家跟国家之间也是变得非常紧张。他有了这么高的科技，他就发展出更犀利的杀人武器，也许就在以前也是这样子发展过来，然后来一次世界大战或什么全部毁灭掉。
对，
那或者也像记得袁清有一次讲过，人不治天治吧，老天爷看我们人类道德已经败坏成这个样子，实在不像人了，就通通把我们销毁掉，然后重新再来。
也许是这样吧。
是的，
观众朋友们，虽然这只是我们自己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产生共鸣。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